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又要聊聊乾隆啊，和乾隆的后宫妃子们。乾隆他的整个后宫生活可能是支撑起了我们新中国自改开放以来清宫剧的主要话题，对吧？我们可能几代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乾隆，比如说可能爸爸妈妈心里面的乾隆就是秋官郑少秋，戏说乾隆是吧？还有的人呢是可能想到宰相刘罗锅啊，张国立老师塑造的乾隆。当然现在很多年轻人想到乾隆可能会想到一些偶像剧，比如说初代偶像剧《还珠格格》里头卡通的乾隆，张铁林老师的乾隆，还有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话题中心啊，就是《如懿传》啊。最近很多人在聊《如懿传》，大儒儒学，这个我就不是很熟了，所以今天我就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佟大掌柜呢，欢迎，掌声欢迎。
历史播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佟大掌柜。
佟大掌柜是一个对清宫戏颇有研究的 UP 主。
还行
对对对，
不过刚刚你说的那几个我还是看过不少，这就暴露年纪。
乾隆宇宙嘛，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爸爸妈妈看那个戏说乾隆，他就说你赶紧去睡觉吧，一般都是很晚才播，电视里面播。但是我就不想睡，我就在那个被窝里头偷偷看他们看。爸妈呢是属于那种他也不想让你看吧，但是呢你非要看，他也不能把你摁回去睡的，
主要因为他们也要看吧。
所以这个我还是挺感激父母，从小也看了不少电视剧。后来我上学了又课业了，他们也不想让我看电视，想让我好好学习，但是你非要看他也就看了。比如说那个时候我们就接触到了家喻户晓的天地之间有干城，
这个我特别喜欢。
对对对，
我很小的时候看的。
对，在民国初年的时候，由于有很强的反清情绪，所以就诞生了一些编排清朝后宫妃子的一些故事。上至孝庄啊，下至端妃，
他
都有。
对
啊，他都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啊，甚至慈禧啊，甚至末代皇后婉容，他都有。
他是形成了什么？就是民间的传说呀、八卦呀，还是就拍成
了
戏呀？
有评书啊，有评书话本，《如懿传》我是真不熟，但是很多朋友在后台呢就说最近儒学盛起。儒学是一个非常庞杂的系统，对吧？它里面有探讨儒学的剧情的，有探讨人物的。我这个人就是比较虚心啊，我觉得要问比较熟的人，我就马上想到了佟大掌柜啊。对《甄嬛传》如此熟悉的佟大掌柜，不可能不熟悉《如懿传》。
毕竟，对，我当年就非常喜欢《甄嬛传》嘛。那既然出了一个《如懿传》，就几乎是没有理由说是不看的，所以还算是比较熟吧。
对啊，你听这个名字啊，《甄嬛传》，感觉好像《如懿传》《甄嬛传》的续集似的。
它就是，它不能叫续集吧？对，它基本上是姊妹篇，因为它是同一个作者，完全是同一个原著作者的作品嘛。所以它，
你说是小说吗？
对对对，就是都是。
哎，
你不知道吗？
我怎么记得《甄嬛传》的小说是一个架空的？
是架空，是这样的，他本身这个作者，这个刘晏子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他是完全是架空，然后后面影视化的过程当中，这个郑晓东导演把他放到了雍正朝，然后他是在这个戏拍完之后，萌生了要写他的下一步的想法，然后他就直接从这个雍正朝开始写，写到了乾隆朝，他是这样一个关系吗？
这样、啊，
对对对对，
将计就计的感觉。
所以这两部戏它就是一个这种关系，你不能说不可分割吧？它是一种比较复杂的关系，因为大家认为它是不是同根同源，然后但是呢它可能在口碑和这个各方面吧又有一些很复杂的关系，就这两部戏，所以就是还很有意思。
他把架空改到雍正朝这个事儿，我觉得是编剧的一个伟大的创作，他比这个原著可能更要、对，因为他有了一个落脚点。
对对对，
因为他可以让我们去真正的聊里面的人物，而且他很多人物他改的也不违和。
对对，因为我个人就觉得《甄嬛传》的改编是一个非常好的改编，很高质量的改编，就是把原著落实到一个真正的朝代，然后虽然大家说它什么对历史进行了什么篡改之类的，但是你觉得它还是在一个在它的剧作里面是一个逻辑范围内的，我对这些人物吧都还是你觉得是很认可的吧。
我在我节目里面就经常说我是不带任何历史眼光看这些古装剧的，我只要看古装剧，我都会把我的历史的东西，
你是觉得它只要合理，它就是自成一派就可以欣赏、
你看我上学的时候学历史，现在工作教历史，我现在写书写历史，我能不能看会儿电视剧？不要再让我看历史了好吗？
但是，那你
不
会觉得你对历史如此的熟悉？你看到说，哎，雍正怎么会在《甄嬛传》变成这个样子？你没有那种很负面、很难受的情绪吗？
没有，就是我必须得关掉。要是我要较这个真儿，咱一个也不能看。
你有两套系统可以去看这个东西，就是你不会以那个说证实了那来影响这个。
哎，是我现在修炼的还是可以的，就是看《三国演义》啊，看这些，我不会跟人家较真儿，说三国不是这样的，我不会的，很没有意思啊。就是我还是要 享受这个娱乐的。
嗯，那你，
然后，
你说
，
没有，我是想说，那你看电视剧的时候，比如说，你觉得可能历史上雍正他不是这个样子，然后，但你不会因此难受，但是。在你的审美里面，对艺术的审美里面，如果这个雍正看起来完全不像一个皇帝，这会让你难受吗？艺术呈现方面的问题，而不是说和历史符不符合的问题。
啊，那当然会。我是这样的啊，就是如果说我看一个历史题材的电影电视剧，他只要敢说是什么时候的，我就先给他点个赞。
他敢说，
就是他对，因为大部分有了他也不说，他就说这是个架空剧。
审核的问题，他
就
基本上对不能落到一个朝代了，对。
《还珠格格》那么一个纯偶像、纯对啊，琼瑶的，人家也愿意说啊，我得说出来，这是
啊，琼瑶这代作家基本上不会架空，
对啊，
对
啊，他也会说这是乾隆啊，
对，
令妃啊，这是
皇后、
啊，
这是五阿哥，
我们从小就知道了，对啊，我们从小就知道
是
令妃是一个好的啊，皇后是一个坏的。《延禧攻略》上映的那一年的时候，网上就这样的讨论，就是说那个这几部剧两个合宇宙嘛，啊，
对，它是一个
宇宙。
其实当时《甄嬛传》那会儿火的时候，就开始有人给合到《还珠》上面去了，然后说是因为这个甄嬛就是老佛爷嘛，
对，甄嬛就是老佛爷，
对，那个时候就开始嘛。
《延禧攻略》在上映的时候呢，大家就都知道说过两天好像还有一个跟这个很相似的剧，当时我记得是这样的，
他们两个的关系也是缠缠绵绵吧，因为也是如懿是播拍完很久，然后一直各种原因不给上，然后上不了，他一直在等，他之前想台播，结果延禧就抢先上了，结果延禧上了之后非常火。
咱们先说说延禧哈，就是延禧，我现在想一下，好像我是看过，不能说从头到尾，
好像是看过，
不能说从头到尾，但是我肯定是看了60%-70%的那种，
那还很多了呀，
很多了，就比那个《甄嬛传》和《如懿传》要多多了啊。
是吗？
甄嬛传、如懿传加起来，我打开电视，我就没有办法马上定位这是哪一集的。延禧攻略好像我还记得看过一些，因为延禧攻略它很通俗，
对，
它很，
而且节奏
很
快，而且非常吸引人。对，它是一个
很
全程高能的。对，当时大家都是这样说的。我记得是延禧出来之后，大家发明了一个词来形容它，说是它像是一个网文，就是网文界的爽文。
他整个这个延禧攻略看的时候，他每一个人的人物性格都好迪士尼，就让我看啊，就很迪士尼，就是他很简单。
我倒觉得还好。
我先说一下我直男看延禧攻略的这个想法，首先就是这里头的人的每一个妆造他都很漂亮，就我从直男上来看，我不是说什么多么符合历史不历史，就这些人的颜色都很明艳，就他很亮丽，光打得都很足，那脸上的光特别足。我记得那几个人物我们记得都很清楚啊，比如说秦岚演的这个皇后，她就非常的白月光，她就没有见过那么白的白月光，真白，心底无私，觉得哎我觉得好人，就是怎么有古代的宫廷里面有这么好的人呢，怎么还有就这么好的一个皇后，魏璎珞吧，就令妃，就是一个特别的，就雷顿把她的对手劈死，我记得有一个情节就劈了是吗？
对，不是对手，他不是所谓宫斗的对手，那是他的仇人，
反正就是有一个雷劈的情节，
对，这个很，因为这个很出圈嘛，这个是
啊，
这个其实是
这个
有意思，对
啊，还有一个就是佘诗曼嘛，就是我
宫斗剧的鼻祖吧，宫斗剧，
哎，是，记得时候他有一个名场面嘛，我记得当时那个很多短视频都说嘛，说不用化烟熏妆就可以黑化嘛，
是把那个人勒死那个场景吗？
不是，就是他
照镜子，
突然
还是
坐在那儿，对，照镜还是画眉毛，反正突然一下他就，
对，他的眼
神就变了，
对，
就是这个是属于，如果你从来没有看过宫斗剧，也没有看过什么这样的剧，你就是入坑戏哈，我觉得可以的
啊，那证明这个戏还是
很容易理解，
从某种角度来说是很成功的，
而且他的歌也非常的偶像剧，就是我从小到大我就认为什么叫偶像剧，必须得有偶像剧的歌才叫偶像剧，就是你这个
歌得出圈，
这个流行，哎，对了，就是《流星花园》其实演啥我就忘了，但是我现在可能还记得那个，就是那个庾澄庆，哎，对对，
不是这个，
是 F4 的那个，
情非得已，
庾澄庆，情非得已，然后就是很多偶像剧我早就忘了他演啥，但是那个歌还能留着下来
啊，是的，
我记得这个里头有一个什么雪落下的声音，
对，这是他的主题曲还是什么？对，蛮出圈的，
啊，
觉得
哎，
还是因为整个剧火，对，
哎，就古装偶像，那个歌也很好听，
对，是的，
很曲很洗脑，
很有氛围感，
上口，氛围感，对，这个词用的好，很有氛围感。我听说跟你聊天的时候，听说你当年很喜欢这个剧，被人给 diss 了，你说说这个事儿呗？
我当时是很喜欢《延禧攻略》的，就是属于是越看越觉得真的 很好看，一个是，然后我又觉得它整个的质量都是不错的。其实是正常不会有人 diss 你哈，你喜欢这个剧，因为这个剧是先播的，后来是这个《如懿传》播了之后，我个人觉得《如懿传》没有这个《延禧攻略》好看，然后就是别人就会讲说啊，那你这个审美的问题，就是这样的。所以我经历的就是现在大家都在说，现在大家都在吐槽《如懿传》的里面那个特别标准的剧本，就这是我经历的。
就是当时这两个剧有不同的拥趸是吧？
对，但是他是对打的，因为本身他当年他俩就是对打，一个先播一个后播，然后同期嘛，然后也都比较的火吧，反正就是这种嘛，然后口碑各方面有一个。
你是被打压成功了对吧？就当时口碑上你是不行的对吧？就是喜欢《延禧攻略》就很 low 是吗？
对，就是因为《延禧攻略》就是因为他比如他是于正做的戏，然后他可能有一点偶像剧的性质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不管人家有就是偶像剧或者怎么样，整体人家就是一个好看的剧本，比较流畅的逻辑，很清晰的。
偶像剧怎么了？偶像剧不低人一等，
对吧？你知道吗？这就叫就是鄙视链，就是还有一个他所谓的他是个爽剧，对不对？爽剧鄙视链，那爽剧不如悲剧，偶像剧不如所谓的哈正剧啊或者什么什么之类的吗？对啊，我当时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声音下面。我说我还是觉得延禧好一点嘛，然后别人就哎呀，那你的审美就不太行，哎呀，你欣赏不了那个什么的。其实《如懿传》我从头到尾都看完了，我当时看完我的感觉就是说，我其实倒没有说现在大家漫天的就说哎呀这个剧一定特别差劲或者什么的，毕竟那个时候它刚播嘛，那你总觉得是，我是觉得很怪，它是一个很怪的戏。就什么叫怪呢？我后来理了理，就是因为逻辑有问题，所以你就觉得怪。就是你比如说你觉得延禧它高级不高级，我不觉得奇怪。我特别知道我看了一个什么东西，是吧？我特别知道我看了一下这个
电视剧，它能有多高级？说实话，就是你要说我是一个雍正王朝的粉丝，我鄙视你看《延禧攻略》，这我还就虽然也不能认可吧，是吧？但是我觉得你还
我懂，
理解你啥意思，是吧？
你说大家都一样，
这个谁也别说谁的，我是觉得
是因为什么吧？所以我到后面。我记得我前段时间有一次跟我粉丝直播，我还提起《如懿传》这个戏，我当时就是这样说的嘛，因为我觉得是。一部电视剧第一个最重要的一定不是所谓的立意，所谓的它是悲剧还是喜剧，它要表达什么高深的思想，第一步一定是它的剧情。你剧情成立了，哪怕你讲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但是大家感受到了，我觉得逻辑上我感受到了，你讲了一个极其简单的道理，但是你讲得很明白，这个是最重要的。你如果第一步没有，然后你跳过去，你说你哎呀，你说虽然这个情节你看不懂，虽然你觉得这情节比较混乱，但是我讲了一个多么高深的道理，讲了一个人间的这个悲剧那个悲剧，然后我就觉得我是 get 不到的。我是认为这个行为吧是一种晚尊啊，就是第一步都没有做好，是不是？一个基础的东西没有做好，然后你跟我讲说来看一下我的灵魂，就是反正我不太认可。而且就是我个人审美也可能也是跟个人审美有关吧，的确我发现有的人是非常喜欢《如懿传》的，然后我是《甄嬛传》的剧粉，我是属于这一类，我是《甄嬛传》的剧粉。当我去看《如懿传》的时候，我感受到的就是觉得它从那个剧情逻辑上面都比较的有问题，就是这种感觉吧。所以我不太认可这个剧。
我先说一下我喜欢的这个《延禧攻略》啊，因为一会儿可能《如懿传》我就插不上嘴了啊。我先说《延禧攻略》
。
我一开始也不太敢承认我喜欢《延禧攻略》，是觉得就是我这种男性喜欢的剧吧，肯定跟人家不一样。比如说
啊，我以为你也是跟我一样，觉得别人说哎呀，你审美 low 呀。
这个我就承认，咱审美就是
审美这样就这样，
高级，对对对。那个比如说我作为一个男性，我肯定有我喜欢的口红色号，我是有的。就比如说这个口红色号涂在我太太的嘴上，我哪个更好看，我是肯定有一个审美，但是我一般不发表意见。就我觉得可能我说的这个好看吧，和人家女孩们喜欢的
直男审美
高级色，对对对对对，所以我有一个自己的警醒。我觉得咱就别说话了，对吧？就是咱喜欢的宫斗剧，那你有什么可聊的哈？
那你
我当时觉得
你喜欢《延禧攻略》是不是有一种啊，是我直男审美，我过于简单了，我这些审美
是。我当时一直这么认为的。我觉得你看《延禧攻略》，你看我刚才讲的那些点啊，
简单
人物简单只给。啊，什么衣服漂亮，颜色明丽，打光好看，歌好听，就很 low 嘛，就你这玩意儿就感觉不像人家说的那么高深嘛，是吧？然后你还不说历史，先我先说说历史啊，就是这个乾隆皇帝，如果从正史上来看的话啊，乾隆皇帝，咱们先不说皇后，就说妃子，乾隆皇帝至少有4位妃子是包衣出身，然后那个《延禧攻略》里头不是有一个就是 就是魏璎珞就是包衣出身嘛。
嗯嗯嗯，
乾隆皇帝还是有很多妃子，他是从底层打拼这种感觉的。咱比如说打拼吧，
哦，
起码就来自包衣。
打拼，嗯。
而且这几位包衣出身的妃子，全部是跟皇帝同葬皇陵的。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这个1727年到1775年，整黄旗满洲包衣，后来抬旗入镶黄旗，生了六个孩子的魏佳氏。
嗯，嘉庆帝的生母。
而且最后她从一个包衣女子晋升到皇贵妃。
嗯，
对吧？而且还生孩子比较多，清朝两位成为这种级别的贵妃这个级别的包衣之一。其他三位出身包衣的妃子，有一位呢是来自，就是生了大皇子的，那就来自满洲富察氏的，她是生下乾隆皇帝大皇子永璜的那个人，富察氏。
富察氏
还有就是那个哲敏皇贵妃。
哲敏皇贵妃是那个是乾隆的妾吧，一个妃子。
对，她也是包衣出身的妃子。
哦，
她是
包衣出身。
她是生下还有一个就是高氏，她是汉。
高氏是汉军，
汉
军旗所谓的。
对对对对，高氏她是高兵的。这个
这如懿传里面都有这些人物。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还有一个是朝鲜的，他叫金家氏。对，金家氏舒家皇贵妃，他下葬的时候是以皇贵妃的形式，他也生了四个孩子，而且他们娘家也很厉害，也封过高官。你就能感觉到乾隆皇帝这些妃子都有故事，对吧？就是那个穆斯林的那个妃子，对吧？
他在后宫叫容妃，是不是？
他是和卓氏，就是那个后家，就我们说大小和卓波罗来的时候，他们的那个使者就叫活者。对，就是后甲那个词，他是从这个族来的。那你相当于说他也是一个外族来的人。
外族。
容妃的叔父就开始跟着清朝皇帝征战，然后他有一个特点是他直到晋升为妃以前从来没有改变过装束，就他一直在
历史上也是这个样子。
对对对对对，历史上也是这个样子，就是他一直穿，入宫时封贵人，他就一直穿着突厥服，就我们说就是那个异域风情的衣服。
所以还珠竟然还有这么很严谨啊，这一点
清朝皇帝记录还是很详细。
嗯，
就他还经常有记录说乾隆皇帝赐给他食物的次数也很多。然后从民国开始，姓何卓的，就是何卓氏的这个人，就有了个新的号，就叫香妃。香妃这个名号是从
后人给他起的一个外号，类似于是
外。他为什么要起这个外号呢？是因为当时我们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嘛。就到了恢复中华的话，那我们就说满族就成了当时的敌人。就是说这个人呢，他就变成了一个，就等于说宁死不屈，就是他是一个桀骜不驯的人，乾隆皇帝欺负的这么一个感觉。香妃他是严厉拒绝过乾隆皇帝对他的求婚。
是的，
然后
这是强权的压迫。
我们能感觉到就整个乾隆朝的这些，咱们先不说两个皇后啊，就说这个妃子的故事就从来没有停过。然后咱们就说这两个皇后，一个是一个削发不能叫维尼吧，
她
是削发的皇后，
断发
啊，
对
对对，断发。
在历史上就留下来说是她就把头发剪了，但是原因为尼。
是是是，
对对，
削发这个皇后，这就是一个历史的缝隙嘛。我们说很多小说家，他就是在历史的缝隙当中起舞嘛。
这个缝隙就非常之有趣，非常有二创的空间。对
对啊，这多么大的一个事儿啊！
对对对，
在古代那么看重身体发肤的人，他削发
啊，他尤其是说，因为满人是不能够剃头的，
是啊，
所以他做这个事情是非常的轰动和反常规的。
在杭州游历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怪事儿，就不知道为啥，他就不知道为啥，他就触怒皇帝了。然后他也不是把皇帝说过，他自己也生气，他就剪去头发，而且他就当时在杭州，皇帝就让他你先回去吧，就很少见的，
直接送回去，
就让他自己回京了。对，回京之后呢，他俩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再也没有见过。
传说中的死生不复相见。
乾隆皇帝在他死后也没有去见他，是让他的皇子料理的这个后事，而且当时就说他精神不稳定什么，说疯了什么的。
他是说把他塞到了纯妃的墓里吗？就历史上也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他没有以皇后的礼仪下葬，跟那个妃塞到了一起。
是，然后
但也没有废他。
然后民间就开始了嘛，你看这不就故事嘛？在民国时候出现了这个皇后的第一版故事。第一版故事是这个皇后后来其实回宫那个人并不是皇后，就这个你看写的多有意思啊！回宫那个人并不是皇后。所以他俩就一直没有再见面，因为没有什么好见的，因为就不是他，见什么？
那就是在民间把这个人放走了吗？哇，这个故事浪漫主义色彩啊！
对对，民间是这样的，民间是这个皇后她生气了，
那种浪漫主义色彩真的是。
对对对，民间是原因是这样的，乌拉那拉氏在乾隆皇帝对自己的身体放纵无度啊，放纵无度，就乾隆皇帝在杭州就有点嗨了，他就夜夜跟这些就是名妓在一起，然后这个乌拉那拉氏就 痛斥他啊，
嗯嗯，
说你不能再这样放纵你的身体了。乾隆皇帝就生气，窝那拉氏说你如果再这样的话，我就削发什么的，就伤害你皇家颜面怎么样。乾隆皇帝还是不同意，最后他就一气之下把头发就削掉了。乾隆皇帝就很生气，然后这个人就在杭州就出家了，后来他就一直留在了杭州。
说实话，如果是这个结果还好，比回到宫里面。
对，然后这是民间编的啊。然后这个乾隆皇帝呢就为了保存皇家颜面吧，就说其实这个人是疯了，所以我就把他给撵回京了，然后这个人就从此不相见了。乾隆皇帝在料理后事的时候向公开宣谕这个皇后精神不稳定，所以我们一直没有与她相见。
那大概就是那个意思了，好吧。
当时是动了废后的念头的。是大臣们三劝四劝才说不能废后。然后就给了我们很多剧作发展的空间嘛。还珠格格里面这个皇后她被塑造成了一个卡通式的坏后妈那种，
但是她第三部有改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对，
我没有看。
还珠格格最神奇的这个 IP 就是第三部和前两部非常的割裂，但它都是琼瑶写的。它第三部完全回到了一个还带点文艺，尤其是就像你说皇后在前两部是不是一个脸谱式的坏人，有一点啊，就卡通式的。第三部不是，就是因为他第二部的结尾是说这个皇后改邪归正了，有点就是说我折腾了这么久，但因为很久没有看还珠了，我也记不太清啊，大概就这个意思。然后说是我终于意识到我的错误了，然后主角团那么的善良还原谅了我。然后到第三部开始这个皇后大变样，然后他就说我这几年安分守己，我真的意识到我的错误，就大概是这种，说是我变得很老实，再也不争不抢了。我告诉你啊，第三部特别有趣的就是在这个皇后的设计上，就是大家公认的一个可能是这个剧的亮点。他把他从一个那种脸谱式的坏人变成了一个真的洗心革面就算了之后，他回到了就是刚刚我们讲这个历史的缝隙当中，就讲说我跟皇帝一辈子互相就是这样就成了怨偶，然后这个皇后意识到我的错误，然后他就是说我还是很努力的在做好我的本职工作，所以就出了那个事情，就是说那个皇帝想纳那个什么歌妓吧，就也是类似于说是一个下向江南的时候要去纳一个妓女，皇后认为这件事情是决绝不能的，就是一个忠臣的思想，说我一定要去死谏，就告诉皇帝这件事你不能做。但是因为他们有你知道还珠格格前两部之前积攒的所有的仇恨，皇上是非常讨厌他的，非常不认可他的。他虽然洗心革面已经很努力的那么久哈，然后皇帝对他还是有成见，所以在过程当中就有误会吧。皇帝就认为你永远还是跟以前一样，你无非就是嫉妒这个女子，你还是跟以前一样，眼里只有你的权势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就认为自己一片真心喂的狗嘛，就是忠心，他是一个忠臣的心，所以当场他就断发了。断发之后这个皇后还一个很高的格局吧，你感觉是，然后他是真的回宫之后完全削发为尼，然后他对于这人世间的一切的所谓的那些虚荣的权势地位他认为都没有意义，甚至他当时达到了一种很高度的觉醒，他认为我的一生的悲剧，因为我终于明白了这整个时代我是一个深宫中的女子的悲剧，就即使我做到了皇后，曾经做到了皇后，他就觉得我这一生是一个有问题的。后来那个说小燕子为什么第三部的结局琼瑶给他安排的是说他最终是要离开皇宫的，小燕子离开皇宫之前去看这个皇后，然后皇后就跟他讲说你终于走了，就是说你终于飞出了这个皇宫，他认为这个才是最正确的属于你的人生，你懂吗？是这样设计的。所以现在大家就觉得他其实第三部对于这个继后的所谓断发的还有这个人物的设定还是蛮有意思的吧，是有一些它的文学性在的，就这种感觉。
《延禧攻略》佘诗曼演的嘛，佘诗曼她在这里面塑造了一个她的人物小传，就是她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原生家庭，我记得是吧？
她没有非常不好，还好，是她的妈妈一直都就是她的原生家庭非常的有意思，你记不得？你记不记得？她是她父亲是一个非常忠诚但是能力有限的这样一个官，就是他从来不
就是他妈妈老要让他去
啊，对对对，
就是
他妈是他全家唯一的社会人，就是他妈妈认为他也老实，他爸也老实，他弟弟也老实，
他妈妈就是皇后对吧，
对对，他妈妈就是戴春荣老师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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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这样。我觉得他这个家庭设计非常的有意思，就是《延禧攻略》里面这个继后，他就是他本来跟他父亲一样嘛，他一生就是那种所谓的正直纯直，然后就是不跟世俗同流合污，我也觉得我有一个我的精神世界，一直到各种事情发生之后他从一个真正的所谓的高洁的人掉了下来， 就是这种。
我觉得你说的一点特别对，就是人家这个《延禧攻略》的故事吧，它不管符合不符合真实历史啊，什么严谨不严谨啊，它特别这个编剧它特别讲理，每一个人他是怎么回事，对我们现代的观众来看就看得很通顺。
嗯，对，
这个
对，就是逻辑通顺嘛，对对对，人物的设计也是
能带着走，
对，它是让你共情的。
我记得这个剧情里头，我不知道记得准不准。我记得剧情里面还设计了一个妃子，就是说她要干嘛？她跟皇后关系特别好，
我知道
是吧？
那个是她是纯妃吧？是
纯
妃，
啊、
对，她是她跟皇后的设计最开始看起来是一个女同的设计。
对呀，我就感觉有点欺骗的感觉。
是，她是故意这样设计的，所以这就是于正戏，她喜欢。
哦，
所以偶像剧感就是从这儿来的，
他非常的满足就是现在观众的很多，
对，这叫元素，对，他是故意用的这样的元素，但是后面他反转回来，其实他是你知道吗，他其实这个纯妃他是暗恋着这个富察氏的弟弟，
因为他里面有一个
他是这样的
偶像剧的人设，哎，这个偶像剧就看得很清楚嘛，就虽然那个时候我已经年纪大了啊，已经不是那个追偶像的时代了，但是就这个偶像我觉得他明白他就是这个傅恒吧，就这个人，
对，但是真的很完美啊。
哎呀，我跟你讲，我们看宫斗戏啊，有一个问题是宫斗戏里头那个皇帝肯定不能有任何的性张力，因为这个人他就是一个
对，一有批判性就没有了，
对呀，
对，批判性就降低了。
有人真爱皇上，
对对对对，他们说
《
甄嬛传》的问题就在这儿，《甄嬛传》的原著就是给皇帝的设计就是一个年轻的帅哥，所以你就觉得就算他渣，可能他还是会有性张力。电视剧变成了陈彦斌老师，好都没有了，
改编的很好，改编的很好，对吧？就是这个，
对对对，
不会有人就你不会看电视的时候去磕任何一个胖菊跟谁 CP，
是的，你就只能感觉到哇，这是强权的压迫，这是性剥削，
对，一定要这样。虽然聂远老师很帅哈，但是呢，我记得当时就老说
聂远还是帅了，我是觉得，
对呀，啊，帅那是真帅，
还是 CP 还
是大猪蹄子，
对，
但是你就不能让他有特别强的性张力，对吧？你就得压制他，那怎么办呢？聂远老师太帅了，怎么办呢？找一个更有那个偶像剧帅的那种感觉的，
傅恒是吧？
哎，让傅恒出来，傅恒出来哇，大杀四方，还不止一个呢，还有一个偶像剧一般都是这样设置。你看我们从小看那个港台偶像剧都是这样的，有一个主科的，还得有一个，还得有一个像什么西门啊、美作呀、啊、一样的存在，你不能光有花泽类跟哎副 CP。你得满足各式各样的磕 CP 的人，所以还有一个海蓝茶，你记不记得？
我记得，他还
多么的
偶
像，
他是傅恒的兄弟嘛？对，
我就能感觉到，就是现在很多孩子应该是初中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像《延禧攻略》这样的剧，一个初中生的孩子看的完全没有问题。你看我们看《还珠格格》的时候，不都是小学、初中吗？
小学，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总觉得好像偶像剧就是给年轻人看的 ，no， 很多小孩子们是看偶像剧看的特别那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延禧攻略》它是既可以成人看，又可以青春期的孩子们看的。《甄嬛传》说实在的啊，咱也不是说拉。阿彩甄嬛传，我对甄嬛传没有任何的不敬啊，大家不要喷我啊，就甄嬛传还是偏成年向一些，同意吧？甄嬛传的好看，
如果跟延禧比呢，是有一点。
是的，就甄嬛传我觉得可能还是你越有些年纪啊，尤其是在职场里打拼过啊，我在社会上有些磨练的人啊，可能看起来越有一番风味吧啊。甄嬛传里面没有给出那么多，你虽然有个果郡王，但是
还
那样吧，对
不，果郡王的塑造还是大家公认是比较失败的。
就很多偶像剧，你想想啊，就是我们想想，我们要现在看看我们小时候看的偶像剧，根本是看不下去的，就太搞笑。就你现在去看《流星花园》，哪有人说话是那个样子的，哪有人走路是那个样子的？但是它是有一些，就是给小孩子们看是可以。
我知道比较简单直接的戏剧化
的
一些设计是吧？
对对对，乾隆皇帝是一个颜控，他从东西到大臣。到你啊，他都有一个颜值上的要求，他不太喜欢长得不好看的大臣。
好吧，
对，就乾隆皇帝在各个时期，他都身边都会有很多好看的人啊，
不论男女，好看我就看着
爽。不论男女，他有那种比较直接的好看，
我懂，
他是那种比较，
我知道，他不就是他的审美是农家乐吗？他就是好看都给我堆在面上那种感觉。
对，比较对对，比较坎普那种好看，比较不是很老钱风的那种好看，是吧？对对对。
那估计他会喜欢那种直接，就是长得好看，这就直接，我不需要说你还什么气质什么，就长得好看。
这就是属于那种盛世时期，当然这个盛世打引号的盛世哈。你像路易十四，你去看路易十四，他们那个时期也是那样的，就是你越是那种挥霍无比较挥霍的皇帝造出来的东西啊，咱们今天老百姓越能理解。说实在，乾隆皇帝那些审美你也觉得美，你觉得
花里胡哨那种，
花里胡哨那些你也是觉得美的，你不要假装你觉得不美。
嗯嗯嗯嗯，
雍正皇帝喜欢的那种风格呀，或者说宋徽宗喜欢那种风格呀、
嗯、
哎，那个是人家专家说美，你也不敢说不美你知道吧，你也不好意思说、
嗯嗯、
啊。但是你要是正经看见那漂漂亮亮的你也高兴、
嗯、
你也爱看、
嗯、是
啊，老说人家乾隆皇帝审美农家乐、
啊、
哎，放放眼看看你的这个家居环境哈、啊、商场对吧，你也喜欢那漂漂亮亮的金光辉煌的那种、
嗯、
今天我们说街上把灯打亮你也觉得好看，然后突然有那么一两刻
还
有一些人性的思考，哎，升华一下，
觉
得哇，
哎，这个
好意外的
感觉，是这样的感觉，对
对对对。
所以我是觉得他除了剧情好看啊，简单只给好看之外，他的那些人物吧，好几个人物在我看来塑造的是非常好的，很多戏他是不会写人物的，真的能把这个人物写出来我觉得是很厉害的，还是很需要功底的。所以因为这个人物很成立，包括比如说魏璎珞和这个季后啊，书慎，因为他的人物整体逻辑从头到尾让你感觉到你了解了这个人的精神世界之后，你是有很多能够带入的感情和思考的。
因为我刚开始看他的时候啊、
嗯、
就是我们看那个前两集的时候，
嗯嗯嗯，
那些人物真的可能是因为于正的剧是不是都这样，
都长得一样，
对，不是都长得一样就前两集的时候他们演的都很夸张，
嗯嗯嗯，
就是前两集那个魏璎珞也好啊，什么高贵妃也好啊，
嗯嗯嗯，
什么他们演都特别夸张，
嗯嗯嗯嗯，
就那种可能是要立人设吧，
是脸谱似的。
但是对，但是后来就越演越觉得比较复杂了，你像魏璎珞尤其他到了后来他就不是那么刚开始那么刚猛的那种了，他也有对有些思考啊什么的。
对，你开始会觉得他就是一个好像之前有点无脑的偶像剧女主，哇特别厉害，然后就是这个样子，我世界围着我转，最后你越看越发现啊，他不是这么简单的，他真的有一个，就是魏璎珞有一个非常厉害的精神世界，我是很喜欢这个人物，而且他我喜欢这个人物跟我喜欢别的人物还有点不一样，我喜欢别的人物可能是因为他就是完成度非常高，你比如说像安陵容啊、华妃啊这种啊，但是魏璎珞吧，我是觉得可能的确是你说这个演员的演技啊有一点稚嫩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他的优点太突出了，就是魏璎珞这个人物从头到尾看到的就是他那个精神世界的那种能量非常非常非常的少见。虽然说我觉得可能演艺功底有一种虚构感在里面，你比如说你可能大家写安陵容写甄嬛，他可能稍微还是立足于现实，在这个基础之上把这个人物写得成立，然后魏璎珞可能就是作者就是要给他一种非常高超的完全超推那个时代的那种能量，巨大的能量。
你记不记得就是最后几集魏璎珞好像已经生了好多孩子了啊，
对、
嗯、
对，
很厉害的，他在那儿坐着他就要吃西瓜还是吃冰镇什么、就他贪嘴嘛，但是好像身体也不是很好了、
是因为皇帝不让他吃嘛，说是
对对对，
哎，皇帝哎不是还是五阿哥谁，就是说、说你这样对身体不好，然后呢、
然后他就感觉好像有一种人生况味，就在呀当年、就是他拍出一种人生剧的感觉，你知道吧，就没有想到一个偶像剧我毫无准备的说你最后能聊到说啊，当年好像也有人说过这个话是吧，好像当年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贪嘴，就能想象一个人，他虽然那个因为是偶像剧嘛，所以哎，我这么说是不是得罪人啊，就是可能他有些偶像剧的感觉吧、
嗯、
所以他最后魏璎珞他老年妆也并没有那么老年吧，
因为他可能也不太老，他当时是不是也就30多岁、
哎、
对，
也确实没有那么老，
因为令妃死的时候也就40多岁吧、
啊、古代的人可能显得稍微老一些、
嗯、
但毕竟人家是娘娘嘛是吧、
嗯、
但是可能生了那么多孩子可能女人会憔悴很多、
嗯、
但他还是比较那什么的，可是我们能想到说哎呀你看我们看尽这个人间繁华然后奋斗上来，他最后其实也就是享受他最朴素的快乐，就像吃一个凉凉的东西哈、啊，感到那种审美感觉是三国时候那个单刀会，关羽他去赴会，他赴会的时候他要去见江东的人嘛，然后在三国演义或者说评书啊戏曲当中啊，不是说历史了，历史不可能写这么细，就是在这种评书戏曲里面，他有一部分他就是关羽站在那个滚滚的江水上，他就开始想说你看当年啊我们争夺的时候吕布
嗯
啊，他已经不在了，他已经死了，周郎也没有了，
滚滚长江东逝水，
对吧，就是他那个时候已经老了、他江对面见的人是谁啊，是鲁肃吕蒙，就这些人，
嗯
就这些人虽然也很厉害也很厉害，但是他就觉得哎，也没有什么意思了，这些我身边的那些特别叱咤风云的人已经不在了，你就感觉魏璎珞那个时候他就会想啊，你看 当年我在这儿哈，有那个皇后啊，有废后、贵妃什么的，都没有了。然后他就回归到本质，皇帝可能都已经那什么，他就想吃一个，吃一个凉凉的东西。哎，觉得这个可以啊，没有想到他竟然都有个高度。还有就是我最没有想到的是，他最后还有那什么呢？还有权力争夺呢，他有一个谋反的情节，
是继后，
你记不记得？
我记得是继后。对，所以
我
就觉得
毫无防备啊。
他以，
我觉得你看，
对，
你写一个这样的剧还能有这种，因为他是这样，在历史当中也没有写这个。历史里面我还专门去看了清史稿，看了原文，看了那个原来的记载，因为这个东西我只能去看，比如说清史稿也不会记载说你发生了什么事儿，他就会记载一些皇帝去杭州或者去哪儿那儿，他带了几个人，谁去了谁没去了，这个会记得很清楚。像这个王佩环先生写的《清宫后妃》啊，这个《清宫遗文》呐，这个徐广元的叫《素影追踪》，清宫档案记载乾隆皇帝多次离开京城出巡的时候，他都有明确的记载，他会带上太后，他会带上后妃，然后割头发那一次啊，割头发那一次，他带了一个贵妃，一个妃，一个嫔，两个常在，还有数一百计的宫女。然后有一次晚宴，皇后没有出席，没有出席，然后你再查他呢，他就到了北京了，而且整个这个记录就没有原因，就是这个是一个很蹊跷的事情。
那
就是如果正常的话，你肯定得告诉我说每一次记载有规矩的，人家清宫记录这个档案都有规矩的。比如说你这个皇后其实等于说我们今天觉得好像皇后只是皇帝的老，不是，皇后不用那么简单，皇后她也是一个
职位，
就是今天开玩笑说对，她是个职位，就这个人她不能中间有一段就不在了，她就突然再次记载出现，她就到了北京了，中间为啥？
对，
是皇帝让她回去的还是她自己回去的？是吵架了还是怎么了？还是有像刚才我说的那些记载上说，这个皇帝请名妓上船以后，皇后上书了。如果上书的话，他就有那个书啊，他得有那个奏折呀，都没有。就是我们不要把这个皇帝的记录就想的那么简单，就皇帝随便记。那史官就是皇帝的应声虫，他就就是皇帝等于说自己开了个美颜的那个自拍，不是那么简单的。你要知道做一个假呀，在历史上是很容易看出来的，就是你前面后面都要咱们老说圆一个谎的，用好几个谎来圆嘛。那么这件事情就是明显，他虽然可能你不知道原因，但他肯定是一个不小的事儿。那你看这个编剧呢，他就更牛，他就想出了一个谋反的事儿啊。
是，
我倒觉得吧，谋反这个事儿倒不见得是真的，因为你要知道，咱们就别说谋反了，就是你稍微跟亲王有一些关系，或者说有一些军事的调动，那都是
要有更多的历史。清朝那会儿已经很难了吧？对，
太难了，对，就他是要有更多的历史文献的。你要能把这个历史给抹平了，哎呀，
对，
就很难了。而且我们要后来知道，后面是又一直有大臣在上书为这个乌拉那拉氏鸣不平的。如果乌拉
那
拉氏，对啊，他是干这种事情，那大臣疯了，就是吧，对吧？不可能的。因为在历史上1778年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一个大臣是直接上书，我们能查到那个上书，他要去跟乾隆皇帝说皇后的这个事情。乾隆皇帝就说，我已经对这个乌拉那拉氏仁至义尽了，而且我也没有废他，他只不过是给他降了这个葬俗而已。那个时候乾隆都68岁了，他还在纠结这个事情，这个剧就勇敢地做了这一步，反正他也不是历史证据嘛，他就做了这一步想象，他就把这个书圣这个人物抬到了一个高度。
对，是的，
我是要跟你整个皇权做一个
对抗的，他可不是为了什么小情小爱
宫斗是吧，他开玩笑，
对
吧？没有，
想的事儿老大了，真的是
老大了。对对对，那我觉得这个片儿就是最后给了我意外那种感觉，所以《如懿传》就接了一个很大的就是他要在这儿再塑造一个乾隆和
对，他在后面播也是对吃了这个亏。